贝莎梅表示，警方已经查出伦敦恐袭案三名嫌疑人身份，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对袭击负责。
俄罗斯总统普京坚称，他从未会晤过美国总统川普，并质疑美国媒体是否已经失去理智。
美国总统川普敦促最高法院批准针对六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国家的旅行禁令。
中国时间6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的，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伦敦警方公布了伦敦恐怖袭击中三名袭击者中两人的身份。发生在星期六的袭击造成7人死亡，50多人受伤。
第一名袭击者是27岁的英国公民沙扎德·巴特，他早就进入了当局的视线，但是未被视为严重威胁。第二名袭击者是30岁的拉希德·卢旺尼。警方说，两名袭击者都住在伦敦东区的相同地段。警方还在继续调查第三名袭击者的身份。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说，警方仍在确定受害者的身份，但目前已了解到受害者来自几个不同的国家。稍后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介绍伦敦在袭击后的气氛，以及这起事件将如何影响周四的议会选举。
英国再次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川普总统也马上在推特上做出回应。他还呼吁美国的最高法院批准他的旅行禁令，禁止六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鲍荣，请他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鲍荣。
平章你好，那么川普总统呢，周一是发表，清晨是发布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些推文，他是敦促这个司法部要求最高法院是加快审理通过他的旅行禁令。那么他也是要求呢，是要加强这个以更加强硬的措施，是暂时这个禁止六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公民是进入美国。他还称呢，最高法院的这个行动非常的缓慢，而且是政治化的。那么我们知道在此之前呢，周日的时候他是在伦敦恐怖袭击之后，他就发布了一些的推文，是批评伦敦市的市长。伦敦市市长其实是首位这个领导西方国家重要首都的这样第一位穆斯林人士。他批评他说呢，他就说这个事件已经造成了7人死亡，多人受伤。那么伦敦市长呢，还在跟大家说不必惊慌。他说政治正确呢，目前已经危害到了我们的国家的这个人民的安全了。那么继而在这个批评这个伦敦市市长之后呢，他在今天发布的推文是转向了他的旅行禁令。那么他是说呢，在推特上写到说，各位这个律师和法院呢，可以愿意叫他什么就可以叫他什么。那么但是我们必须实事求是，他就是旅行禁令。几分钟后呢，他又发推说，司法部原本应该是坚持这个原来的旅行禁令，而不是应该把一个弱化的版本提交给最高法院。此外呢，他还说司法部应该要求最高法院呢这个加速审理打了折扣的这样一个旅行禁令，争取制定一份更加严格的版本。那么在今天的白宫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面呢，也有记者质疑说，这个川普总统发的这些推文是不是反而会不利于司法部长向最高法院提起相关的诉求。那么今天白宫发言人这个莎拉桑德斯他也说，这个并不是川普总统关注的重点，他关注的是呢这个旅行禁令能不能有效的保护这个美国公民们的安全。他还表示说呢，这个川普总统也确实就像他在推文中所说的，他并不在乎人们怎么称呼这样一个旅行禁令，他在乎的是这个国家安全的措施如何保证美国本土的这些公民的这个人身安全不受到威胁。此外呢，他也是表示说，这个标签呢是什么并不重要，归根结底呢，川普总统在乎的是这个如何保护美国人民。他还说呢，这个其实危险是非常明确的，而且法律的条文的规定呢也是非常明确的。那个川普总统的工作重点更是十分明确。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3月初，他是又签署了修改过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第二代的旅行禁令，那么是这个暂时禁止六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之前的这个原来在名单上的伊拉克呢是被移除了名单。不过呢，在三月中旬的时候，就是这个行政令马上就要生效的时候呢，美国的一个地区的联邦法院是认为这样一个旅行禁令还是不符合宪法第一修正案。 对于这个人们这个信仰自由的保护条款，因此呢就是暂时要禁止这个行政令的生效。那么随后呢又有6家联邦的地区法院做出了类似的判决。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他也是说我们必须在这个伦敦恐袭案发生之后呢，他也说我们必须要尽早的通过这样一个旅行禁令来保护我们国家人民的安全。我们知道这个那么在之前呢，这个星期五的时候，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由川普总统任命的这个大法官戈萨奇，其实在哈佛大学的一场活动上面，他其实是提及了这样一个这个在最高法院以及地区法院这个法官们审理案件是如何保持独立性，他就此做出了他的一些阐述。他表示说呢，他认为他非常感恩，也非常珍惜在美国的法官们能够这个根据自己的道德良心来做出这个判决，而不必畏惧各种各样的报复。他说这个美国令人瞩目令人注意的就是呢，法官们政府可能会在自己的法庭上输掉官司，而且呢这个法庭呢也不需要依靠这个军队啊或者是任何的外力的支持来让政府来接受他们的判决。当然他们没有正面的回应这个联邦的这些联邦地区法院对川普总统旅行禁令的判决的这样一些争议。不过呢，他一再强调了这些法院呢就是做出判决独立性的这样一个重要性。我们知道戈萨奇大法官是一向以这个宪法这个根据宪法的原意来阐释法律而著名。那么如果最高法院最终是要对这个旅行禁令做出一定的判决的时候，相信戈萨奇法官的他这样一个最终的选择和立场将是人们关注的重点。紧张。
好的，谢谢鲍荣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伦敦桥星期六发生恐怖袭击，这也是伦敦3个月来的第3起恐袭事件。在此之后，要求改革司法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这也在伦敦人数众多的穆斯林社区引发担忧。他们担心公民自由有可能会下降，同时引发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排他和仇视情绪。下面我们就这一问题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记者雷露斯，让我们请看雷露斯的报道。
伦敦上下开始团结在一起，寻找前行的道路，但是英国领导人明确表示，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如此多起恐怖袭击之后，不能再继续维持现状。
坦率地说，我们国家对极端主义有太多的容忍，所以我们需要在公共领域和全社会更有力和有效地发现并杜绝极端主义。这要求可能会产生一些艰难的，往往也是令人尴尬的对话，但是我们全国上下需要团结一致应对极端主义。我们不应当生活在一个个相互分开和隔离的社区里，而是应当生活在一起，成为一个真正的联合王国。
但是在国家日益感受到来自内部的危险之时，要达到全国上下的团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人们担心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越来越深的裂痕，以及穆斯林自己之间的分裂。
我是伦敦人，我在伦敦长大。星期六发生的事令人震惊，袭击不仅是袭击了那些人，也打击了我，他们在试图分裂我们。
袭击也引发担忧，英国正在考虑加强互联网监控，并且可能修改拘留法律，并延长涉恐犯罪的刑期。一些人看到了更大的问题。
一些人担心这些措施的影响和后果，但是我认为还不止这些，这是在让我们思考，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要走向何方。
伦敦东部是穆斯林的聚居区，至少有一些袭击者来自那里。现在那里气氛紧张，人们说话小心谨慎。
一个人做的事会被归咎于整个社区，没有一个社区希望出现这类野蛮的行径，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我们应当共同谴责。
生活在伯罗广场和伦敦桥附近的居民说，他们不会向恐怖分子让步。
我们要行动，我们是英国人，我们经历过更糟的，我们会继续迎难而上，社区和全国上下团结一致。
人们以前很少会在英国看到全副武装的警察，但是现在在伯罗广场，这些警察的身影提醒人们，3个月3起袭击也许会永远改变这个国家。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那么过去两年，许多欧洲城市遭到了伊斯兰国煽动恐怖暴力攻击，英国均逃过最严重的攻击。但是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全然改变了。那么有关详情呢，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的特约记者江静玲，为我们介绍详细情况。静玲你好。
啊，您好。
嗯，你好，能不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英国为什么一下子出现这么多起的恐怖袭击，情况现在是有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是的哈，我想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英国长久以来它一直是恐怖组织定为攻击的欧洲的主要国家之一，这当然是因为英美的特殊关系那么我们还可以回顾到，就是当初这个在小布希还有跟布莱尔当首相的时候，那么英美是联合出兵伊拉克，那么这被认为是种下今天这一波这个伊斯兰宗教激进分子反击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现在的状况啊，那就是英国的内政在脱欧公投以后是相对的不稳定，它包括了一个政府的变动，还有这个朝野政党的一个分裂，那么以及呢这个现任首相梅伊他突然间的宣布提前大选，那么整个的政经前景都变得非常不确定，这都让英国的地位看起来非常的脆弱，而且易于攻击。我想这是为什么最近这个恐攻频频的原因。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这个英国哈，面对袭击的时候素以冷静见长，那么在这一连串的恐怖袭击发生之后，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吗？
我想哈，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两年半到三年以来，许多的欧洲城市都遭到了对伊斯兰国的这个暴力的攻击或者煽动暴力的攻击。那么英国其实在这个之前呢，是一直都侥幸的逃过了最严重的袭击，可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变了。在过去这个三个月，差不多75天的时间，我们看到三起攻击，那么造成了至少34个无辜民众丧生啊，而且这个攻击的形式是各式都有啊。那么这是英国本土从1980年代爱尔兰共和军威胁以来面临到最严重的恐怖不安，所以说这个情况会继续下去嘛哈？那么从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到目前为止这一次的三名这个恐怖分子，他们分别看到他的背景是巴勒斯坦、摩洛哥还有利比亚，而且都是这个在英国长大的，就是土生土长的第二代的移民啊。所以从这个情况看来呢，这已经不是英国本身的内政的问题，那也已经是一个整个区域的一个问题了，整个全球的一个问题。所以英国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只能够从内部，就是说这个要做一个，就是说加强管理这个恐怖的一个分子的一个法律。那么另外我想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英国的警力在过去已经大力的削减了，所以现在可能会回到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警力必须再恢复。我想英国政府到目前要做的也就是必须要重新检讨他们的这个反恐法了，所以这是能够他们做的。至于说其他的状况，我想已经不是在英国的政府能够掌控的状况下，他们只能尽力而为。
是，那我们知道这次的恐怖袭击正好发生在英国即将举行大选之际哈，那么这次的袭击事件对选情有没有什么冲击呢？
一定会有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每一次发生这样子的恐怖袭击，尤其是这一次从伦敦桥到前一次的那个曼彻斯特，它基本上只有不过数周的时间啊，所以我想在这种状况下，英国本周四就要举行大选了，所以它一定是两个状况，它可能会第一个就是会引发一个通常恐怖袭击会引发同仇期待的效应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在英国这样的同仇期待的效应未必会对这个目前就是这个梅伊的执政党啊，会是一个正面的利多的一个状况。原因是因为梅伊曾经是英国的内政部长，那么过去他在内政部长期间，就是6年的期间，他实际上就是执行了这个警力啊大幅削减。虽然他主张严格立法。所以从今天最新的民调看起来呢，其实在伦敦桥恐攻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在野的党啊，工党，他的那个支持率是上升了1%啊，所以我想未来这48个小时的变化啊是非常值得观察的， 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到底这个梅伊的政府，他应该是就是保守党，他应该是还是会胜，可是他会胜多少，会不会是一个全部的这个全部的一个就是大胜，或者是成为一个多数席啊，然后能够多数到什么程度？我想这两者中间呢，新政府一定会有一个不一样的风貌，所以这个影响是绝对是在的。那么未来48小时是一个观察期跟关键期。
嗯，就是说在未来这48小时什么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哈，这个变化还是充满了变数。那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在这次恐怖袭击发生之后，是在推特上连发推文，并且杠上了这个伦敦的首位穆斯林市长汉恩。那么你在英国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英国人当地人是如何看待此事的？
我想哈，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落井下石啊。因为觉得说在一个国家遭到这么大的一个悲伤跟恐怖袭击的时候，在大家都是在这个恐怖的阴影当中啊，跟悲伤的状况当中，都希望还要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生活，而且不被这个恐怖分子击败的时候，那么川普在这个时候，因为他跟这个伦敦的这位穆斯林的市长他们之间前面有过过节啊，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就是当然也顺便就是要推动他在这个地方的就是要把旅行禁令提到更高的安全级别，然后还有提到就是说这个还有枪支管控的问题啊，这些东西。那么在这个时候，我想伦敦人会觉得说我们需要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啊。当然川普还说了，就是说注意到了吗，现在大家都没有用枪支和控制的这个讨论了，因为在他们用的是刀和卡车。可是你要知道啊，这个我们在就是说在伦敦在英国对枪支的管控一向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那么也幸好这一次他们所因为这样子的管控，所以是用的刀和卡车啊。如果真的是用枪支的话，那个杀伤力可能会像巴黎那个时候发生的状况那样会更大。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景玲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伦敦桥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安全论坛星期日进入尾声之际，与会的亚太地区防务官员谈到了合作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必要性。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新加坡发来的报道。
今年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安全问题论坛重点讨论的是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屿的军事化和朝鲜对这一地区不断增加的威胁。不过因为菲律宾军方和受伊斯兰国鼓动的激进分子之间正在进行战斗，印尼最近发生袭击事件，以及星期六伦敦发生恐怖袭击惨剧，各国官员承诺要在合作对抗激进极端主义问题上做更多的努力。印尼国防部长里亚米扎尔德把激进分子称作杀人机器。他说菲律宾国内现存的1200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中有40人是从印尼过去的。
印度尼西亚已经做好准备支持情报工作，与印尼的东南亚伙伴和美国等国家为应对恐怖主义问题分享情报。
他还呼吁为打击海盗扩大巡逻。在菲律宾南部的反恐行动中，巡逻也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本月晚些时候将在苏禄海的三国边界附近增加空中巡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六在讲话中强调，美国致力于打击伊斯兰国，这不限于伊拉克和叙利亚，也包括东南亚。
我们正在目睹在菲律宾棉兰老岛一座城市发生的令人心痛的袭击，提醒我们恐怖分子正在蓄意将无辜百姓居住的家园变成战场。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保证环境的安定，让暴力极端组织消失殆尽，而不是我们的无辜人民。
上星期雅加达一个公交车站发生的自杀式爆炸袭击导致3名警察死亡，伊斯兰国宣称对袭击负责。印尼国防部长说，印尼作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成为伊斯兰国极端主义影响的最重要的目标。美国之音记者艾德新加坡报道。
在美国领导的联军的支援下，伊拉克安全部队正在对摩苏尔展开最后的攻击。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希瑟·莫多克从摩苏尔西部发来的报道。
星期天一大早，摩苏尔上空漂浮着黑烟，联军对仍然由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的少数城区进行了空袭。 伊拉克士兵说，他们正在徒步进入伊斯兰国控制区，同几乎是看不见的敌人殊死交战。激进分子迫使居民在自家墙壁上凿洞，通过这些墙洞穿行于各户民宅。伊军士兵说，自杀炸弹手目前正隐蔽在民宅中，等着伊军进来，然后引爆自尽。这天早些时候，记者遇到了一位受伤的祖母，她在逃离时被伊斯兰国狙击手射中胸部，不过她仍然从家跑了大约500米，进入这处伊军基地。她的家人说，她可能算是幸运的，在急救人员把她送上救护车时，她的情况仍然稳定。不过他们说，这些天来，激进分子可能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和弹药来攻击试图逃亡的平民。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发自伊拉克摩苏尔报道。
那么，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星期一早晨发生枪击案，包括枪手在内的6人丧生。事件发生在奥兰多市附近的一处制造业厂区的一座公司建筑里。奥兰多郡警长杰瑞·戴明斯说，当时这家公司里有12人像往常一样工作。袭击者早上8点左右进入公司，并对人开枪，当场打死4人，另有1人送医不治而死，另外幸存的7人没有受伤。奥兰多警方说，这名45岁的枪手曾是这家公司的雇员，被开除后心怀不满，他在袭击发生后开枪自杀。
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星期天发生了民众在市中心集会对峙，以及抗议者与警察暴力冲突的事件，导致14人被捕。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从波特兰发来报道。
波特兰市长泰德·惠勒曾请求联邦当局在上个月发生了国内恐怖主义事件后，禁止右翼人士在波特兰举行言论自由集会。他警告说，集会可能会导致暴力，不过他的请求没有获得批准。组织者知道时机的敏感性，但仍按计划举行了集会。
为什么不举行这个活动？我们需要谈论言论自由。假如某个脑子有病的左翼人士杀了人，难道我们就不能举行活动了？此时正需要人们走出来对话沟通。
不过对于双方集会者来说，宗旨为言论自由的这场集会并没有能够推动多少沟通。警察排列在一道封锁的街道上，把对立集会分开，双方只有对喊没有对话。
我们只是需要怀着爱对他们喊话，可是显然他们对我们没有爱，这就让我越来越难做到了。我想给他们更多的爱，可是他们不愿意以爱回报。
他们没有意识到，而且我们也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感到害怕，可我们也感到害怕。我认为对双方都不应该丑化，不管是我们这边还是他们那边，我们当下都有理由感到一些害怕。
在附近的查普曼广场，示威者用砖块和难闻的液体袭击警察，警察用闪光弹和胡椒喷剂回击，有14人被逮捕。极左翼反法西斯集会者和极右翼抗议者之间爆发更多暴力冲突的危险，对那些参加集会的人来说并非意料之外。一些人戴着头盔到场，不过这并不是不出门的理由。
我不会吓得不敢走在我的家乡，如果发生了什么事那就发生吧，可我宁可此刻挺身而出，而不是让我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他们感到恐惧的世界。
美国之音拉蒙泰勒俄勒冈州波特兰报道。
那么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从未见过川普，并且否认克里姆林宫通过黑客攻击民主党的电邮系统，从而影响美国大选。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普京上星期接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主持人梅根·凯利的采访，访谈的内容星期天晚间播出。当普京在被问及他是否有任何可以伤害川普的材料时，普京称这又是一堆废话。
Where would we get this information from?
我们从哪里能获得这些信息呢？我们为什么会和他有特殊关系呢？我们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有一段时间常来莫斯科，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有许多美国人到俄罗斯来，我想目前有100家美国公司在俄罗斯派驻了代表。你们认为我们收集所有这些人的信息或采取其他手段吗？你们都昏了头了吗？
普京再次否认俄罗斯通过黑客袭击民主党的电邮系统干预美国总统大选。
黑客会在任何地方，他们可以在俄罗斯、在亚洲，甚至在美洲、拉丁美洲，甚至在美国，他们能够很巧妙地嫁祸于俄罗斯。 你们相信吗？在一场蓄意的政治斗争当中，放出这种信息很方便。他们这样做了，然后嫁祸于俄罗斯。
普京表示，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毫无意义，因为他说，无论谁是美国总统，俄罗斯人都知道从一位美国领导人那里会得到什么。普京还否认与已经被解职的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有过任何接触。有一张为人熟知的照片显示，弗林和普京2015年在莫斯科坐在同一张宴会桌旁，当时这位退役的陆军将军是川普的一名顾问。普京参加宴会是为了发表讲话，他说他几乎没有跟弗林说过话，后来才被告知弗林是何许人。川普在今年二月份因为弗林隐瞒了和俄罗斯官员见面一事而将其解职。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六日战争五十周年，孙奇人士反思这场战争对中东力量格局的影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六月五日表示，北京应当对平壤施加更大压力，以遏制朝鲜发展核武器及弹道导弹项目。美国斯坦福大学开设研究黑客捍卫国防课程，帮助学生研究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现实挑战。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VOA 卫视美国观察。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一表示，警方已经查出伦敦恐袭案三名嫌疑人的身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星期天发生了两派民众在市中心集会对峙以及抗议者与警察暴力冲突的事件，导致14人被捕。俄罗斯总统普京坚称他从未会晤过美国总统川普，并质疑美国的媒体是否已经失去理智。总统川普决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数十家美国公司对此公开表示反对。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成本的下降，可再生能源在一度持怀疑观点的企业界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但是一些煤矿业的公司却支持总统的决定。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卡拉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卡拉。
好的，平常我们知道在上一周呢，川普总统是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呢，这不只是在国会引起了两极的反应，也在企业界引起了支持和反对的两派声浪。那么不出所料呢，很多的高科技的新能源的公司是对此表示了失望和反对。那么首先呢，是这个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CEO 伊隆马斯克，他就表示呢，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那么退出巴黎协定对于美国和全世界都没有好处。而且他也表示呢，他将会辞去总统顾问委员会的职务。那么除了伊隆马斯克之外呢，迪士尼的 CEO 艾格他也表示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他并且是明确的指出，因为总统退出巴黎协定，他已经退出了总统的 的商业顾问委员会。但是与此同时呢，对一些煤炭公司来说，川普总统呢是兑现了他在竞选期间所做出的承诺。那么这些企业呢也是对总统的决定表示支持。他们认为巴黎协定呢会使得美国的电力成本增加，而退出巴黎协定会为煤矿业增加工作机会。我们首先来看一段短片来了解具体的情况。美国总统川普说，巴黎气候协定会损害美国经济，对就业、薪资增长和工厂生存不利，还会将美国企业置于劣势。
遵守巴黎协定的条款和针对美国繁荣的能源法规，会使美国在2025年前丢失270万个工作机会。
煤矿公司支持川普的决定。煤矿巨头皮伯迪公司表示，巴黎气候协定会提高电力成本，伤害美国经济。穆雷能源公司表示，川普采取的措施会拯救煤矿业工作，推动低成本电力。巴黎协定的拥护者说，绿色能源行业增加的工作岗位将超过化石能源公司减少的岗位数量。
你看现在的美国经济，全国的高效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行业雇佣了300万名员工，这是能源市场就业增长最快的部分，远远超过天然气、煤矿或石油业。
可再生能源专家表示，该行业所使用的设备也变得越来越高效，越来越便宜。
这是最便宜的能源，人们原来没有注意过可再生能源，因为很多年来人们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而现在是双赢。
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和特斯拉及太空探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还有其他一些商业领袖都批评川普的决定。川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马斯克也退出了白宫顾问委员会。数十个美国公司，包括马氏、耐克、李维斯和星巴克联名致信总统川普，指出如果不能实现低碳经济，美国的经济繁荣将受到威胁。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等石油企业表示，巴黎协定让他们有一个更明确的未来。埃克森美孚的股东投票决定，公司将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商业风险进行更深入的评估，并与投资者分享这些信息。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是我们刚才在短片中所提到的这个通用电气的 CEO 伊梅尔特呢，他也自己在自己的推特上表示说，现在企业必须要起到一个领头的作用，不能够再靠政府来尽到这个巴黎协定的责任了。那么另外呢，有很多的公司的这个高管也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自己的公司呢将会尽到分内的责任，并且倡议其他的企业一起行动起来。那么微软公司呢更是公开的发表了声明，说会继续为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做好分内的事情。那么另外呢，谷歌的 CEO 皮查伊他也是在自己的推特上表示，谷歌会为所有人努力创造一个清洁和繁荣的未来。另外呢，脸书的 CEO 扎克伯格也是在自己的脸书页面上写到说，脸书会承诺以后所有的新的数据中心都会使用100%可再生的能源。其实我们看到呢，对川普总统的决定呢，无论是持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大家关心的都是这个增加就业和推动经济的这样一个因素。那么支持者呢是认为这样的决定呢可以挽回传统能源业的就业，并且以此呢是推动经济的增长。但是反对者更加担心这会使得美国丧失全球环保科技上的领导地位，并且呢也是对后代不负责任的决定。屏障。
好的，谢谢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加州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在他们的研究黑客捍卫国防课程中，并不买手书本，也不在图书馆为人答疑解惑，而是走进外面的世界，解决美国国防部和军方提出的现实问题。这个不寻常的十周课程让学生大开眼界，他们就近研究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1967年六月，以色列以闪电速度击败阿拉伯邻国，震惊了世界，甚至连以色列人自己都感到惊讶。六日战争改变了阿以冲突，改变了整个中东，也永久性的改变了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
你知道，以色列击退阿拉伯联军，夺取领土，这突然间使以色列有了与阿拉伯国家谈判的筹码，而他们以前是没有的。以色列征服西奈半岛以及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与1967年战争的结果有直接关系。
以色列在六日战争后控制了整个耶路撒冷，扩大了它与阿拉伯邻国之间的缓冲区。
当时在1967年，当你四面受敌的时候，扩大自身领土在军事和战略上都是很重要的。
但这种扩张意味着以色列将控制一个众多的巴勒斯坦人口。50年后，被占领土以及以色列和要求独立建国的巴勒斯坦人提出的权利声索都成了巴以冲突的症结。有两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他们所知道的只有实体的隔离和心理上的隔阂。
与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相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年轻人更加怀疑两国并存的解决方案能否实现。虽然大多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更倾向于接受两国方案作为最终的冲突结果，但是他们越来越不相信自己在有生之年会看到这一天。
川普总统最近在访问以色列的时候说，他个人致力于帮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协议，他认为双方都希望和平。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美国国务院报道。
好的，那么沙特阿拉伯、巴林、阿联酋和埃及四国星期一宣布断绝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谴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这四个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做出了与卡塔尔的断交决定，表示将从卡塔尔撤回外交人员，并切断与该国的空中海上交通联系。沙特阿拉伯还表示，卡塔尔将不能参加沙特领导的支持也门政府的联军。那么沙特官方的沙特通讯社说，卡塔尔接纳笼络多个旨在扰乱该组织该地区稳定的恐怖分子和教派组织，其中包括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并经常通过他们的媒体宣扬推动这些组织的信息和阴谋。卡塔尔外交部称，这些国家的举措侵犯了他的主权。卡塔尔之前否认支持恐怖主义。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他预计星期一的断交行动不会对在该地区乃至全球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构成影响。他敦促所有各方坐下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并表示美国认为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保持团结是最重要的。那么美国总统星期一推出计划，要把美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私有化，这是川普本周聚焦基础设施建设活动的一部分。
在白宫举行的一次仪式上，川普总统说，目前的空管系统痛苦地停留在过去，那套系统是在每年空中客运流量只有大约18万人时设计的。他说，如今乘客数字正在接近10亿人。川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加里·科恩在宣布空管私有化之前对记者说，私有化将帮助减少旅行时间和燃油成本。川普总统也重复了这一点。川普说，现在是让空管系统进入21世纪的时候了。
For too many years, our country has tolerated...
我们国家对机场出现的让人无法接受的误点现象已经容忍太多年了。飞机在跑道等候的时间过长，商务和旅行延迟，这些让我们在时间和金钱上损失了几十亿美元。今天我们建议让美国的空中旅行进入未来，终于有这一天了，对不对？时间已经过去太久了。
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报道。
今年的六四是天安门喋血28周年纪念，一如既往，香港举行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六四纪念烛光晚会，有成千上万的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居民参加。不过有报道说，香港有不少大学生退出了纪念六四的相关活动，他们说纪念六四不应该变成香港人的道德和政治责任。但纪念活动的组织者说，六四与港人息息相关，港人不应该独善其身。也有海外的评论人士表示，在中国大陆鸦雀无声的情况下，海外的纪念活动尤其重要。 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香港的纪念活动和由此引发的相关议题。欢迎海涛做客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我们现在看到有分析认为，香港的这些大学生表示拒绝参加六四的纪念活动，反映的是他们的一种本土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独立意识，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的确如此啊。其实这种思想呢，就是说香港是香港，和你们中国大陆无关，不管是你们的政治运动也好，是你们的群体事件也好，还是所谓的屠杀也好，和我们香港的本土派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种思想呢，从这个去年前年那种大规模的战中活动啊，什么雨伞革命、鱼蛋革命，从这些开始以来呢，香港有一大批年轻人，包括很多大学生，就开始换一种思路，换一种想法。他说我们这个六四这个纪念每年搞，已经搞了二十多年了，现在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不如把这个你们这一套这个传统的思想把它抛弃掉，重新开始，从香港本土出发，就谈我们香港的人权事件，就谈我们香港的这个独立意识，如果有的话。这是香港的一些年轻人，特别一些大专院校的年轻人，他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有这样的想法。
那么这样的想法和诉求在香港包括整个的这个自由民主派当中是占主流吗？
你确切的来讲呢，就是说他们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思想，特别是代表了一些大专院校的一些就是学生会这样的思想，比方说香港的中文大学、香港大学，还有浸会大学，还有科技大等等，香港一共就是五六比较有名的大学，但大部分的大学呢，他们的学生会都有这样的思想。那么整体来讲呢，你像香港今年的维园烛光晚会，它还是有十一万的这个群众，香港市民上街，这就说明了这个数字呢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比去年的12万只下降了一点。但这几年这20多年来，每年都有10万以上的这个香港居民在那个参加。相比来讲呢，就是说要把这个香港和中国大陆完全分开，要割断这段历史，这种观点的这个学生呢，他们相对来讲不是占这个就是所谓民主自由派人士的主流派啊。
那么对于香港的年轻人的这种诉求啊，海外有怎样的反馈和评论？
比方说香港当也有好多这个香港这个民主派人士啦，比方说李卓人啦、何俊仁，他们都出来就是批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因为海外呢也有一些，比方说我今天在这篇这个报道当中，我就谈到了像胡平先生，他就从这各个方面论证，就是为什么需要纪念六四，从4个层面他谈到为什么需要纪念六四。所以这个胡平先生这篇文章基本上就是说，由于在大陆现在是鸦雀无声的情况下，28年来一直鸦雀无声，所以在海外呢有必要这个就是又发出这样的声音，不仅是纪念这个亡灵，也是这个一种这个抗争。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香格里拉亚太安全对话落幕，美中两国各有何考量？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那么上周末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亚太安全对话已经落幕， 那么此次香格里拉对话呢，美国派出了强大阵容出席对话，而中国此次却格外低调，派出了与以往相比级别较低的军方官员参与对话。为何中国此次格外低调？美中双方在此次相会上又有什么不同的考量？我们今天就这一话题邀请到位于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为我们带来深入的解读。戴博你好。
你好。
我们知道这次这个相会哈，美国是派出了非常强大的阵容，包括新任的这个国防部长马蒂斯，还有这个参联会主席邓姆希，以及这个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等等这个军方对高官哈是来参与了这次相会，可以说是阵容非常强大。那么为什么就是这次美国要这么声势浩大的要参与这场对话？然后或者说美国这次参与这场对话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主要就是要给这个地区的我们的盟国和伙伴和别的朋友一种安慰，就告诉他们那个美国并不想离开这个亚太地区。那个特朗普好像是否认那个奥巴马总统的那个重返亚洲这个政策，他也把那个跨太平洋那个经济伙伴协定作废了，所以很多人正在问美国还想当做这个地区的领导国之一。马蒂斯主要就是要告诉他们美国不要离开，你们放心，我们还是很重视这个地区。
嗯，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哈上任现在已经四个多月了哈，但是这个美国整体的这个亚太安全政策还是迟迟的没有出炉。
是的。
那么能不能跟这个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出来？
有一个原因是他还没有人，他的人马问题很大。你想想，就是他在白宫他的顾问当中没有一个亚洲的专家，东北亚中国的专家这些都没有，只有一个人在那个国家安全顾问的一个办公室是一个中国的一个专家。除了这个之外，在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国务院都没有副部长助理副部长。一般的来说设计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应该是这些人带队的，可是这些人全都没有了。
明白。那我们再看这个中国方面哈，这次与这个美国的高调出席相比，中国是异常的低调哈。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几届中方都是派出了这个副总参谋长级别的这种军方高级将领来参加这次会议，但是这次呢，中国是仅仅派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何雷中将哈是率团参与，他这个比以往相比这个级别要低了很多。那么这次中国，有人说中国这次低调的参与这个相会，是因为十九大之前中国军方的这个高级将领好像是似乎有意的要避免这种对外的，或者说减少对外的这种活动。那么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与中国和新加坡最近这个关系哈有点遇冷有关，因为我们知道前不久召开了这个一带一路的峰会，新加坡好像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哈没有派出这个国家领导人级别的这个官员，好像是就派出了一个部长是吧，部长率团
是。
那你怎么看？对，还有这个中国外交部好像给出的说法说，这次派出这个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是仅仅是出于这个工作上的需要。那么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中国在南海地区已经达到了目的，他觉得他派这些人到那个新加坡去，这几年来就是跟美国公开的吵架，看谁得分，谁说的更有说服力。一般来说美国是更有那个话语权或者是说服力的。一般来说那个美国和国际媒体他们写的有关那个相会的报告都是说美方就是警告中国在南海做什么，然后中国就是为了自己辩护，可是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可是实际上这几年那个经验就是证明，中国的所谓的逐渐的切香肠的这个政策，美国和别的有关国家那些主权的伸缩国都不知道怎么应对。所以中国这次很可能是觉得没有必要，我不去香格里拉它的新闻价值就低了，而且这个决定很可能从公共关系这个方面来讲是对的。今年我也注意到在美国什么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等有关香和会的报告比这几年来都小得多，因为没有什么热闹可看。
明白。您刚才也提到这个中国的对于南中海问题的这个回应哈，好像已经是一直来就是坚守他的立场。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提到了这个南中海问题，他说中国在这个南中海岛礁上这个军事化的这么一个做法是不可接受的。 那么对此呢，中国外交部6月4日是对马蒂斯的言论做出了一个回应，说他这个言论是不负责任的。那么中国的并表示了这个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然后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对于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此外他说，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与所谓的军事化无关。那么您对于这个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回应您是怎么看呢？
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而且一直是符合他们自己的逻辑。如果你坚信这些地区、这些岛屿、这些海等等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不可切除的什么神圣的领海领土的话，那他们说的有一致性，没问题。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说我们有主权是不可争辩的，可是你可以争辩，很多别的国家都在争辩，就是他们根本不承认别的国家的立场而已啊。所以你，可是你不能说他们的逻辑是有错的，他们一直是这样子认为。美方的这个立场也有问题，我们说这些岛屿的什么军事化是不可接受的。什么叫做不可接受？你不轰炸这些地方你就接受了，就跟那个朝鲜的那个核武器，你说我们不可接受，可是你就是接受，因为你没有动手。所以口头上说不接受，实际上你好像是接受的。中方是比较务实的，他们知道你是接受的，他们知道他们在得分，所以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到香格里拉去为自己的立场去辩护。他们已经在最算数的那个南海得了他们所想得到的目的。
所以您的观点就是现在美方是属于这个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们是先在嘴上说我们没法接受这个，但是我们还没有这个做出相对应的行动哈。
所以因为我们没有相对的行动，就是说明我们接受了。
明白。那我们知道这个目前哈，这个奥巴马时代的重返亚太战略可以说已经面临着要被全面否定的这么一个前景。那么现在川普政府新的这个亚太安全政策也没有出台，正好形成了这么一个空档期。那么您觉得中国是不是会利用这个空档期来这个取代美国成为亚太地区的这么一个主导力量？或者说您觉得美国在新政府这个上台以后他还能不能占据这个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呢？
所以很多人就是有这个说法，就是像特朗普对领导世界没有什么兴趣，就是美国优先，就是自我鼓励。中国可以趁这个机会像你说的一样，而且最起码可以把他的那个战略机遇期可以延长了。可是实际上今年中国在国内的问题也相当多，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我觉得中国是比较耐心，他觉得亚太地区的大倾向是有利于他长期的目标和战略的，所以可能就是在2017年也不要太过分了。特朗普的政策还是不清楚，像你原来说的没有想好。可是有几个我觉得几项是中国应该注意到的。第一就是那个特朗普说美国的那个海军要增加到360艘舰船，如果你要做到这些，只有一个原因，你让美国的纳税人付出这些钱，为的是就是要抗衡中国在那个他的所谓的近海西太平洋的这些军事力量，这个就是重返亚洲的军事的一面。另外特朗普已经宣布了他9月份打算到菲律宾去参加那个东盟的一些会议，然后要去越南，这个就是说在外交方面他也有兴趣重返亚洲。现在唯一缺乏的是在经济方面，他把那个 TPP 作废了，可是你不能不忽视，你不能不理不睬亚太地区，这个是全世界的这个经济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特朗普就是因为没有人没有想好，注意力比较分散，所以还没有制定他的对话政策是什么。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现在川普是这个摊子铺得非常大哈，这个中东，然后俄罗斯，然后他可能
中东俄罗斯还有国内的基础建设要更新，还有这些没完没了的跟俄罗斯有关的这些丑闻的
很多问题，就是等
着移民问题、税收问题、预算问题都不少。中国和亚太地区这个政策明明不是他最优先的事儿，这个肯定是给中国带来一些机会，可是我觉得最起码在19大之前中国不会有什么太明显的太大胆的一些行动，
就是还是要求稳，以稳定为主，
还是要克制以稳定为主，为的是国内的事儿。
好，那咱们刚才聊到这个川普总统上任哈，他上任后进行了这个一系列的举动哈，包括像您刚才提到的退出 TPP， 然后后来现在又退出这个巴黎气候协议，然后包括他这个之前出席北约峰会的时候，曾经这个当面哈是直接指责这些北约领导人没有这个承担他们应有的这个责任，包括他之前在竞选期间也曾提到说，他在考虑可以让这个美韩，这个日韩两个他重要的在亚太地区重要的盟国，考虑这个让他们拥核自卫哈，就是如果他们不交够足够的所谓的这个保护费，那我们就撤出我们的美军，你们就自己玩吧。对，他就说了一切这样的这个发表一切这样的言论。那这是否说明就是美国新的政府对于就是在国际上履行美国的这种这种与盟国的这种责任已经没有那么坚定的感觉了，或者说美国已经对这个不是那么感兴趣了？现在
不清楚，这个也是为什么马蒂斯将军，我们的国防部部长，这次就去了新加坡。问题是那个特朗普说了很多你刚才阐述的这些比较极端的话，然后他就会派出所谓的有经验的，就是资历最深的，像马蒂斯或者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就是去安慰，就是去说服我们的盟友说，你放心，美国还是比较稳定，我们不会放弃我们就是这几十年的这些政策。问题是平常第二天第三天特朗普自己就是发出一些推特，把他原来比较极端的话说得更偏激，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盟友他们都不知道怎么看待美国。
是，
归根结底是因为我觉得特朗普和他的政府还不知道他们怎么看待美国，美国为的是什么，美国在全球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美国自己不清楚，别的国家怎么清楚呢？
明白，所以就是说等于是川普政府现在自己也没有一个想好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划，
对，
自己也没有弄明白，所以全世界其他各国也都是有点糊涂哈，现在
是。
好的，那我们感谢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参与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带来的深入分析。以上嘉宾发表的看法仅代表嘉宾本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在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五月份率领国会代表团到流亡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拜访了81岁的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是来自马赛诸塞州的资深民主党众议员吉姆·麦格文。麦格文议员是众议院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长期以来关注西藏问题以及全球的人权状况。麦格文议员最近在国会山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就代表团与达赖喇嘛的会晤、西藏问题、全球人权状况以及美中关系的前景发表了看法。一起来看张佩芝、方正和九岛的采访报道。
我们到达兰萨拉与达赖喇嘛进行直接会晤，我们要向中国政府表明我们支持达赖喇嘛，我们支持他与所有藏人回到西藏的权利，我们支持他们的信仰自由，自由地过他们的生活。达赖喇嘛不是个分裂主义者，他没说要脱离中国建立一个国家，那不是他的立场，但他和其他藏人都想要回家，中国政府应该允许他这么做。
Religion freely. You are the co-chair of the Tom Lanto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You touch upon that.
您是众议院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您是否可以评估您对目前中国人权状况的看法
？Situation in China.
Well,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regarding Tibetans is terrible. I mean, it is terrible, and it's gotten worse. But I'm also concerned about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volving, you know, the people in Hong Kong.I'm concerned about the treatment of the Uyghurs. I'm concerned about human rights defenders who are jailed.
西藏人权状况十分糟糕，而且每况愈下。我也关注香港人的人权，维吾尔人遭受的待遇。我也担心目前遭关押的人权捍卫者，他们只因站出来说话，对这个制度提出批评就遭到关押。人民有权表达反对的声音，不应担心会因此面临被关押、虐待，甚至在狱中死亡的可能。我们提出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例子，他在狱中死亡，藏人只能去领取他的骨灰来埋葬他。人权问题至关重要，美国和其他国家有道德责任提出人权问题，我也认为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更加踊跃地加入讨论。我希望和中国有个良好的商业关系，美国与中国的企业通过贸易获得了很多利益，这都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我认为美国企业同时有着道德责任来表达意见。我们在印度访问时，在新德里和孟买 与美国商会领导人会晤。我告诉他们，你们都知道在西藏发生的事情，但你们什么都不说。如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却只字不提，你就是纵容这样的情况发生。中国希望与你们做生意，你们希望和中国做生意，但这并不代表你不能提出人权问题。
And you know, I made the point that you all know what's happening in Tibet, but you don't say anything. And if you know what's happening, you don't say anything, then you're complicit. China wants to do business with you. You want to do business with China, but that doesn't mean you can't raise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